家好，欢迎来到某 A 某 A 教育哪有这么萌，我是 Amber，
我是阿吹，这里是由教育部新媒体小组所制作的 Podcast。
我跟阿吹会在这里介绍有趣的学生，讨论重要的议题或政策，还会来个空中读书会，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关心教育这一门百年事业。
也记得分享给认为政府没有在做事的朋友收听哦。按照惯例，在请来宾正式加入我们的节目之前，我们会先小小聊一下他的背景。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是淡水商工商经科毕业，然后现在在高雄科技大学财管系就读。那他其实是从在淡水商工时期，他就会很积极的去参加各式各样跟商业有关的活动。
你是不是没有讲到名字？
廖春辉，春辉社的春辉。我想说最后再给他来一个，那我们今天欢迎廖春辉这样子。
哦，我们就是一个很懒惰的主持人，反正他叫做春辉哦，哈。好，那我们刚好因为手上有春辉的备审资料，所以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啊，也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可以考上高科大的高材生他的备审资料长什么样子。
好，
好，个人的竞赛成果里面呢，春辉弟弟他把四次段考的排名写上去了。那在这边主持人就会跟大家有个小建议，就是说也不是说字数多或者是项目多就赢哦，我们还是要多一点点自己的 insight 哈，就是中文叫洞见，就是你写这个项目呢为什么，那你在里面在这个活动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啊，你达到什么样的成果啊，这些都要写上去。那像四次段考的第一名第二名或第三名啊，其实就真的可以不用写上去。
不能是我在第一次段考班牌里面扮演第三名，
那我如果是评审的老师就会想说关我什么事。竞赛成果里面还有半微电影嘛，然后这个影片我们好像有看过，就拍的还不错，就以高中生来说，因为其实是一个蛮可爱的影片。然后他有在学校里面举办很多活动啊，比如说规划班级的圣诞节活动啊，校外班游啊，然后他还写了说他在他们淡水商工的商经科举办班际篮球比赛。春辉同学呢，他都没有写说为什么他要写这些活动项目。我就想说举办班级篮球比赛， Amber 你觉得通常是为什么会写上来？
可能就是 想不到要写什么。但我觉得你怎么可以漏掉就是他最重要举办了一个很棒的活动。
我不想念这个活动了，你念念看，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理解。
但这活动念起来还好，叫物以稀为贵。
听众朋友们说文解字一下哦，这边的稀呢，物以稀为贵的稀是稀食的稀，对，就是说不要觉得稀很贵，还是说不要，对啊，是什么意思啊？不要觉得稀很贵重啊。后面有括号说宣传少用塑胶吸管啊，所以是一个就是宣传大家不要那么爱惜的一个活动哦。好，
我觉得这活动其实蛮有意义的耶，就是塑胶吸管问题一直都还蛮严重的，而且它这个标语就会很吸引人看。
对啊，好多吸哦，你可以不要一直笑吗 ？Amber 好不正经。好，那这边是举办活动的部分，那像他自己参与活动啊，还有参与很多大学举办的大学营队，所以他有提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有上一些大学所举办的课程，他就对国际的经贸啊或者是财经啊会比较有先辈的知识。那同时呢他有参加饥饿三十，那在校内的话他有参加饥饿十二，所以是个很擅长忍耐饥饿的学生。好，那听起来蛮有趣的，那我们就准备欢迎他。
欢迎春辉。
哦、oh, ,Hello。
在进入我们任何正经的讨论之前，我们可能先了解一下，请问一下物以稀为贵是什么样的活动啊？
就是我们那时候想取物以稀为贵是只是因为谐音的关系而已。然后呢、那个就是我们会去各大，因为我们那时候去武林高中跟罗东高中去跟他们宣传说少用那个塑胶吸管，或者改用就是铁吸管，或者是直接喝。
那他们有理你们吗？
应该是有啦，只是我觉得预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在什么样的场合下？
武林的话是我们得在他们招会上面直接上台分享这方面的资讯，可是我觉得效果没有很好，因为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想屌我们的意思。
可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活动名称会一开始有点让大家误会什么？就是你把人家拦下来说：“同学，同学，物以稀为贵哦。”同学就好害怕哦，就会立刻跑走，哎，就是加速跑走这样子。 好啦，我觉得就是武林高中跟罗东高中的同学，希望你们都可以收起冷漠，然后好好的面对一些重要的环保议题，然后这样春晖对吗？
对，没错。
好，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样会先了解一下春晖怎么样在他的高中三年内把自己准备好，然后去接触相关的资讯啊，还有很多的知识上的养分，然后让自己最后考上了高科大的财管系。备审资料里面呢，其实也可以再看到一些些他对自己的描述哦。他说自己是个从小就在商圈打滚的小男孩，然后呢，因为妈妈每天都在店里忙嘛，那他也看着妈妈，所以在耳濡目染之下呢，就养成了他对商业环境的熟悉，还有对数字金钱的敏感度。然后呢，他也在书海中找到兴趣，所以学校很多老师都说，诶，春晖天生下来就是要念商学院的命，因为很少学生同时擅长会计、经济和数学三科。请问是哪一些老师这么会算命盘？春晖天生下来就是要念商学院的命。好啦，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显然在淡水商工的时候，老师们就商经科的老师们对春晖的能力是蛮有目共睹，蛮肯定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春晖他没有写在这个上面的是他自己对烹饪科一直是有兴趣的， 对做点心，但是在考高中的过程当中就是没有继续这个兴趣嘛，没有想要把兴趣变成自己的就是业内的知识，然后或者是生涯的选项。你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嘛，就是国中的你到高中的你是怎么做出这个选择的？
其实我国中的时候原本也想要填餐饮科，因为我是记忆班的学生，所以我那时候有用记忆去送松山工农的食品加工科，后来没有申请上。然后呢，等待的时间我就是偶尔会去翻一下书，但还是发现商科好像我比较喜欢一点点。
比较出来之后绝对比较喜欢商经科一点点，是怎么比较的？
因为那时候在餐饮科当选手的时候就觉得很累，而且好像不是做自己喜欢的事，跟我想象中的有点出入，就是一直在做同一个蛋糕，然后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后面有点没有耐心，然后觉得好像这不是我喜欢的，跟我想象中的那样，所以最后觉得还是商科比较好一点。
可是商科里面的数学不是也是一直算一直算一直算一直算吗？
可是数字会变化，然后呢那些还会分析一些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不同的模式模型可以去分析，就觉得很酷。
所以那高中三年内你有任何时候有点想要转去餐饮科吗？
我那时候高一的时候蛮想转餐饮科的，但后来跟班上相处得很好，然后再加上专业也学得蛮好的，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那老师有给你什么建议吗？在这两个专业的选择里面，
我那时候高三有打算要就是从商管群转到餐饮群，可是我们老师跟我说，就是餐饮群的分数要考很高，你才能上到好学校。可是商管群考得还好，就可以上到他们很高的学校。像我们550就可以上高三，可是他们可能要600多才能上高三。所以他就说，与其这样子你转系重读，还不如就继续念下去，然后用商管的分数去考餐饮的学校。
你的意思是说，商管的话你是考550可以进到高餐，然后如果你是餐饮的话要600多才可以进到高餐。
对。
为什么啊？
科系不一样吗？
没有，科系是一样的，只是专业的难易度不一样，因为餐旅他们都是用背的，可是我们是比较偏理解型的。
可是你刚刚说你高三还有在想要转群，所以代表说虽然看起来在选高中的时候你已经放弃了餐饮，但结果这三年内其实你都还有想要回去的念头。
对。
为什么？那你刚自己那边讲说什么做一个同一个蛋糕很无聊，然后三年还在那边一直
不是，因为后来我想说去念高餐的管理类的，就是什么策展行销管理啊，或者是旅店管理那一种的。
哦，就不是做食品本身。
对，是比较偏有关餐饮类的，但是是偏管理的。
哦，
可是你说做蛋糕很无聊，但是你高中好像还是有自己做蛋糕，还送给喜欢的人，是不是？
对，可是有几次做的蛮失败的。
那你会追问对方吃的感觉怎么样吗？
哦，会啊，可是通常得到的结果都不是很好。
为什么？
哦，因为我是做千层蛋糕给我同学，然后就我同学说吃起来像板条，然后呢，我第二次就是不死心，然后在我另外一个同学生日又再做一次千层蛋糕，然后结果我同学说，吃起来总会有甘蔗味，但我就想说，我没有放甘蔗啊，就是副产品都没有，然后结果回家发现后就发现啊，我香草经过期了，然后总是我同学吃得很开心。
我们是觉得如果以后在任何餐饮店的创业者名单里面看到廖春晖的名字，大家可能可以注意一下。对，因为台湾的食安其实真的蛮松散的哦。自己烘焙食物给同学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情？
第一次在高二的时候，然后呢，第三次是在统测之后。
就你其实一直都很有兴趣。
对。
但他刚刚又说做蛋糕很烦。
我现在懂了啦，他就想要在后面算钱。
嗯，
但是做蛋糕这件事情交给厨师去做，
对。
然后偶尔他可以借用一下厨房这样子，
对。然后公司又是挂名他的名字，谁餐厅会挂厨师的名字？通常是挂创办人啊，他的如意算盘其实我们也是看得懂的啦。好啦，
但是春晖虽然就是对餐饮还是有兴趣，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他其实对商业相关的活动参加了很多。
嗯，
春晖其实有参加106年的北商共学拔尖人才培育计划、商业管理学会高中企业研习营，然后还有一个中兴大学的企业管理研习营。欸，你参加很多营队耶。
嗯，体验看看他们大学到底在学什么啦，就每个系都要学他们不同的专业，然后去看一看他们到底学的是才在哪里。
那我们也请春晖再解释一下说，欸，财管未来就是已经要落到产业里面之后，大概会担任什么样的职务跟角色？就你所知，
我们系到大三会有分流，是看你要个人投资还是公司理财，就是看你走哪个方向。如果你是走个人投资的话，你未来可以到金融业去上班，然后做一些投资顾问啊，或者是银行的那些行员。如果你是走公司理财，就是未来是在公司的财务部门里面做行政人员。
哦，你知道有一个消息是，其实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不太投资吗？投资的比例非常的低，不管是基金还是股票啊 ,ETF 等等的。
嗯，
其实投资的比例相当低。
不知道。嗯，
不好意思啊，你要准备失业了。
没关系，我未来是走公司理财的。
你自己现在目标想象自己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啊？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那工作的实质内容，不管是每一天啊，还是说一年里面通常这样的职务要做什么事情。
我自己的想象啊，不代表业界哦。我自己觉得应该是看那些财务的状况，然后去分析说这个公司哪里预算用的不太好啊，或者是说他财务哪里有状况，然后需要去整理或者是调整，然后去评估明年的财务状况的分配，财务预算。
哦，所以如果你们发现说，欸，公司花太多钱在比如说员工福利上面，那你们就会去跟人力资源那边吵架。
不算吵架，是沟通啦，沟通协调。
然后就说，哦，你们花太多钱啦，这样子。
就是可能说你们占公司整体的比例有点高一点点，希望可以再降低你们的预算或者是你们的花费。
但通常提出解决办法应该是要那个部门的人，还是像你这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可以以我们的角色去跟他们建议说，我们觉得哪样子会比较好，再删减哪些部分。
其实以就刚上大一来讲，我觉得算蛮清楚的。
嗯，是。
那你觉得现在从高中到大一，现在已经过了要一学期了嘛？你觉得感受怎么样？
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对大学想象的太美好哦，因为我们是高职嘛，所以现在的专业都是我们以前上过的。你会发现高职的老师跟高中老师教法会差很多，高职老师会教很细，可是大学老师就很快的就用 PPT 带过去。而且假如说你是高职念科大，然后又是从初快开始教，你就觉得很无聊，因为这些都是你以前学过的东西。
所以你说现在大一这边比较广泛的课程，其实跟你高职三年学到的专业是有重叠的。
对。
大学之前有意识到吗？
没有，我以为我们一开始进去就会学到很多新奇，对，很多专业，然后结果发现不太是这样子。
相信老师一定会很头痛嘛。嗯，因为就我的学生有高中的就是学理论起来的，那也有高职起来的，那
到底要怎么去平衡？
对，这样其实蛮难教的嘛。如果我只顾高职的，那等于说高中这边被放掉。
因为我们有些是比较会计比较弱一点啊，然后或者是经济比较弱一点，然后就会有比较强科的同学就会去教他们。
相信高中还是有高中的优点啊，请问是？
我觉得他们的英文能力很强，然后他们自学的动机也会比我们好很多，他们很认真。
那现在其实回过头来看，因为很多人也是到大学才开始，如果是以高中来讲，他是到大学才选择，哦，我要走财管或是商业这一块。那你现在回去你会想说，那我当时可能如果选择高中会不一样吗？
我觉得如果当初选高中，我可能不一定会在这个系。
为什么？
因为高职其实有个缺点，就是你统测考什么群，你之后填的科系是有限定的，你不能去填其他类群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读高职一个很可怜的地方是大学端给的名额有点少，我们都基本上都只能去念科技大学。
嗯，
哦，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之前跟春晖已经有碰过面了嘛。嗯，那其实在那一次碰面里面我们就有聊到说 像我自己也是进入职场之后发现，哎，我自己的 Excel 的能力还有我同事的 Excel 的能力都并不怎么好，我们可能只会在试算表里面使用加总这样的功能。那其实春晖就有提到说，这个是在
以
高职来说的话，就是资讯科他们就会很擅长的能力嘛，是这样吗？
资储科，其实我觉得、
Sorry.
没关系。其实我觉得商科的很多人都会有 Excel 的能力，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去考那个 TQC 的一个证照，然后里面就有 Excel。
也是综合评估起来，如果我先把大学当作是某种小型的职场的话，高职生在这方面的竞争力是很高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
就是不管是软体的使用啊，或者是实务面的专业知识，高职其实都已经蛮有概念的。
对，可是高中生有他们的好处，就是高中生他们对国际的发展啊，或者是权力的一些了解会比我们高职生多很多。像我们学校有个老师，他是高中念上来的，他就说他在来高职教当老师之前都不知道高职生那么辛苦，他以为高职生都在耍废，是那种成绩低的才会去念，然后就他进来发现其实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因为高职生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那些专业的证照。
其实我觉得虽然是春晖的个人意见，但我觉得有他可以参考的地方。其实这样分野我也没有觉得说特别不好，但就或许两边可以多交流啊，就是我觉得高职生现在的听众嘛，如果你是高职生或者是你是高中生，你们就多交就是另外一个群体的朋友啊，对啊，你高中跟高职你们就两边可以多交一些朋友，那你有什么议题可以跟他讨论，那如果他有注意到说、欸、什么技能很重要啊，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知识他觉得是、欸、很适合可以提前先学习的，他也可以跟你分享，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交流。否则的确你看我们已经访问第二个高职生了，那我们都会注意到说两边其实在资讯落差也好，或者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也好，都还有待厘清啦，就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对两个群体都很不了解的状况。那我要跟听众解释一下考丙级跟考乙级差在哪里，就你自己考过的比如说资讯啊、人工记账、门市服务、电脑软体应用。 Wait a minute， 请问一下门市服务丙级是什么东西？
就是让你体验看小七店员的生活是干嘛的。
这是国家级的证照吗？
对，国家级的证照，就是让你体验 POS 机啊、擦玻璃啊、扫地拖地那些的。
这是教育部颁发的证照吗？还是劳动部？
劳动部。
那我就不方便说什么了。所以在小七里面拿到甲级门市服务的证照代表什么？
没有甲级的门市服务证照，他走到乙级而已，就是比较像店长的，他要写什么企划书啊，或者是一些行销手法那些的、哦、就是比丙级再更上去一点。以丙级最好分的就是丙级都是基本的概念跟你基本的专业能力，可是乙级就是会到比较专研的。
那人工记账丙级又是什么啊？
就是那是会计的一个证照，因为我们会计有、哦、现在是分人工记账跟电子化记账、嗯、电子化就是用电脑去记账。
所以人工记账跟电脑记账的差别是什么、嗯、因为不都是 key 进去嘛，或是手写下来？
人工比较偏传统式一点的，就是都是用手去写的，然后呢可是如果你用资讯的话你输入代码就可以了，而且有些过账跟试算那边电脑都可以帮你跑好，可是人工你要自己去用自己去算。
但是身为学生你自己觉得证照的意义是什么啊？我的意思是说当电脑可以处理大部分的事情然后也比较准确的时候，
练这个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会计的每一个步骤是什么，因为一般很多中小企业上面不会有这些资讯类的系统，因为那系统通常一套都蛮贵的。对，所以有些还是维持传统的就是手工的方式、
哦、所以人工记账并没有消失在企业端，其实很多中小型企业都还是会用就是手工人工来记账的。
对，
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现在大一的春晖聊一下他的近程、中程还有远程的计划，那这些也都是在他的备审资料上面可以看到的。好，那在备审资料上面呢，他在近程的计划写了他要学泰文、减肥还有打工，然后还有一个叫专业。虽然说我觉得审备审资料老师看到这四个项目应该会有一点小困惑，好，那我们就请春晖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减肥要写在你的进程计划里面。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亮点，就是很生活化，就是我的目标。然后呢教授应该看到说哦，这个学生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因为一般人都是很梦幻或很笼统的那种，就是说什么看很多英文杂志啊那些的，就是写这种比较生活化，我就觉得比较能吸引到教授的目光。
就中会很喜欢在他备审资料上面呈现一些特别的点，
呈现一些一般人并不这么觉得的小巧思。 不是，那教授请问有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问说，诶，春晖，那你为什么要减肥啊，这样子吗？有吗？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因为我觉得硬背审有点麻烦，然后有点贵，然后后来我就直接带三折页去，然后我三折页刚好没有放到我的近中程目标，所以他们就不知道这回事，只有审背审的老师知道我有放这个。
哦，因为审背审跟面试的老师应该是不同人。
对，
没关系啊，那我们顺便看一下其他的。学习泰文呢，
这块在努力琢磨中啊，我有在看泰剧，但是有没有学到就是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像我是七年级升尾，事实上学泰文并不在我自己的同温层或是同辈之中。
我是八年级生。
你还好欸，你就是
我是八年级生，
你就是八年级超级头啊。可以问一下说你学习泰文的这个热情跟兴趣怎么来的吗？
哦，因为我蛮喜欢泰国的文化，我觉得泰国人他们讲话都很可爱，就是那种卡
卡，
对，那种卡，就是那种语助词很卡。
埋
对啊，然后呢，大家现在政府也很大力推行新南向政策，就想说念商的就是来这边参与。
我们真的没有要业配任何政策哦，就是我们的来宾很喜欢自己
Q，
对，自己 Q 一些政策，我们就是来聊天而已。那你自己现在学的怎么样？就是你问路啊，点菜啊，
哦，都还没有到那么的精进。
那讲几句泰文来试试看。
啊，这样好害羞哦。
还好吧，你要讲什么不雅的内容？
没有啊，没有，
好害羞的。
物以稀为贵，
物以稀为贵，怎么用泰文讲？
我不会。
好，那你随便跟我们介绍一下。
捧恰捆，我记得好像是我喜欢你。
哇塞！
然后呢，捧布拉捆是我爱你。
你
我只学这两句而已。
我觉得这种为了特定目的而学的语言呢，我们就不适合放上来了。说自己有在学习泰文，也是脸皮非常的够意思呢。
有啦，欸，我还会说一个，你今天很可爱。
那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吗？跟我喜欢你，我爱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你很可爱，你可以跟很多人说啊，不用限定特别的人，
很有帮助。
当地人可能觉得很亲切啊。
春晖，你现在是单身吗？
是。
那看来没有什么帮助。他都已经多学了一个语言的，我喜欢你，我爱你，跟你好可爱了。
可是他还没有去泰国啊。
哦，了解。
我想到的是，春晖有提到，就是他是男生，然后他其实，在商经科里面，其实是女生比较多的，对不对？
对。
对，那所以当初在选择的时候，会有，比如说会有考量说，哎，你是男生，你不应该选这个吗？
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商科的女生比较多，我以为都是一半一半。
那有感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哦，这是能大饱眼福啦。
没有，我是问说在学业专业上面有没有什么好处，比如说女生同学有没有比较 caring， 比较会照顾人啊，或者是说有特定的，这样有点刻板印象，但是有没有任何你觉得跟以前男生比较多的班级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说，
女生们都比较细心的，会去不论是在教人或者是对待朋友都是会很有细心耐心的，然后呢小不适应嘛，因为女生发现女生有时候比男生更 open 一点，就是很
他都回答一些就是跟课业上面没有关的东西。听众朋友，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主持下去了，头好痛。
好好，我再想看。
好，等一下 open 一点是说他们可能在聊很多性别啊或身体上面的事情，然后都会自然开放的跟你说。
对，
那你有觉得不舒服吗？
没有，因为觉得蛮好笑的。
那就好啊，那就是说既然没有构成性骚扰的要件，我们就不追究了。
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在选科系，我想不论是高职或高中，都可能有可能会讨论到说，哦，这科系是不是都是女生在读的，或是这科系都是男生在读的。那以春晖你自己的经验来说，有没有什么建议或你自己这些经验之后的想法？
我觉得不要因为你是那个科系的性别比较多而去影响你做的选择，因为不同的群组一定会有他们的好处跟坏处，对，所以就是选择你喜欢的东西去读，然后就认真的去读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有点打破那个传统的印象嘛，就是有的时候会说女生算术或数学比较不好，但显然不是这样子嘛，就是说以你看到的状况来说。
对，因为像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她真的数学真的很强，比我们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对啊，然后我们班有时候也都会需要靠他帮我们解题，所以真的女生不一定数理能力就比较差一点，
是不是？就是如果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犹豫啊，或者说有曾经你知道遭受过这种其他身边的刻板印象的话，记得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然后就是相信自己的选择。那我现在看到你的中程计划中啊，你有写泰文检定 T3， 然后多益850分以上， 是不是跟刚刚提到你说你觉得高中生的英文比较好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对，因为像我们班有来自蛮多高中生，他们都可以申请英文免修啊，或者是去学习第二外语之类的，就觉得他们很厉害。
那我说更实际面上面，要从你现在555分的多益的程度啊，提升到850分，有比较实际的目的吗？或者说，这样的分数提升对你不管是现在未来在学的四年，还是出社会有什么帮助？
这只是一个目标，让我去提升我自己的英文能力。因为提升英文能力以后，就可以跟比较多外国人进行对话，或者是参加一些国际性的研习，不局限在自己国内的研习，就是就说明可以跨足到国外。
是包括说未来就业，你也可能可以因此选择外商公司。
对，就是你选择会比较多一点，不会只拘泥在台湾。
我想回头先问说，在你现在的专业里面，英文能力是必须的吗？就是就财务管理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算必须，因为我们课本都是原文书的。如果你就是英文不好的话，你就连看都看不懂，那更别说想钻研这一块。
哦，这样我其实听到一个蛮有趣的，等于说，虽然同样在大一的高中生，英文能力不错，所以他可以看得懂课本，可是他的实务的这个计算能力或者是计算的专业并不强。
对，因为他们可能看得懂，可是他可能理解的不是很懂。对，因为他们没有实际的去运算过那些，或者是实际运用那些东西，就变成他们只拘泥于在课本上而已。
哦，了解。
对，像我们考试就会碰到一些蛮有趣的议题，就是像我们高职生就会看不太懂教授出题，因为我们教授出题是用英文出题，就变成我们看不懂题目，然后就不知道他要说什么。
期中考英文看不懂，不能举手问老师吗？
不行。
就这个能力是要被包含在，
对，就是因为我们课本都是用英文，然后讲义也都是用英文，所以老师就说你自然就要会那些东西。
这在你上大学之前是知道的吗？
不知道，因为有些大学是用中文教材，
然后高科大使用
英文
教材。
嗯，
那使用英文教材的原因是
想要促进学生国际化的能力吧，就是让学生不只拘泥在于台湾的会计，然后也可以出国可以看到其他人的会计报表或者是外商公司的报表。而且不止高科大有，现在很多科技大学都是用原文书去授课。
那就是说，其实高职生在忙着考这些证照之余，也不能完全放掉英文。
对。
哦，那你要更早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哦，真的高，可是高职生真的很容易就会忽略掉英文能力，这是一个我看到的感觉。
那站在这一点来说的话，你会觉得就是念高职还是比较好的吗？如果说真的要有一点取舍，因为你时间就这么多嘛，念好英文跟念好你的专业能力，你觉得这个取舍上，
我自己还是不会后悔我念高职。因为我觉得高职让我学到很多专业的知识，跟又玩到一些社团的活动那些的。
好，那我这边看到其实你还有兴趣要做交换嘛，除了说多益要进步，然后可能想考泰文之外，你还想要做交换学生。你现在目标是哪一国啊？
泰国吗？
没有，是美国。不是，因为我记得我们学校没有跟泰国做交换，我们这个系是比较推是跟美国的大学做交换，双联学制。
那学长姐去参加这个双联学制的人多吗？
我自己感觉是没有很多，因为他的申请的英文能力是要达一定的标准才会去申请。
对，那你觉得是他们刺激你想要去试试看这个双联学制吗？因为想必他应该听起来压力蛮大，不管是经费的问题还是说这个语言能力需求的问题，都会是压力蛮大的一个选择。
我是在进来之前就想要参加这双联学制。对。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资讯的？
就是因为你做备审不可能拿同一个范本去套很多个学校，你一定是要去钻研那个学校的特色，然后再写到你的备审计划里。哦，这是真的一个蛮重要写备审的小技巧，不要一份去投很多件。然后那时候在研究的时候就有研究到双联学制这一块，因为这是我们系上蛮推的一个重点活动。
可是你的备审资料上面完全没有写到啊。
哦，没有，这要跟大家提一下，真的做备审要及时做，不要临时抱佛脚，真的会被佛踹一脚。我那时候就是太晚请我们老师帮我看，我交件就只有交到壁角资料、选角资料全部都没有交，所以就变成后面很多后面都没有看到。然后那因为我修改的很及时，因为我前面你们现在手上看到这份备审就是比较精简版的，之前是更多一些里里扣扣一名件啊。然后老师叫我删删删，然后删到后面就忘了上传，这时间发现不够，然后就一个很气。
你就是赶到最后一刻嘛？
对。
好啦，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啊，就是你的备审资料或任何其他要交的资料，请不要做到最后一刻，因为你这个哪怕真的是一个不小心，你可能连 B 必缴资料都没有缴到。
对，我真的是在上必缴资料的最后一个是在59秒上传到的，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吓死。
为什么要这样逼自己啊？你前面的时间都拿去干嘛了？
不是，因为我前面给其他老师看，都他们都说很好很 OK， 可是我在给我们另外一个老师看，然后他讲说就是太多东西是重复的，然后呢他比较晚告诉我一点，然后就一个啊，
是在怪老师的意思？
没有啦，是
是哪一位老师啊？
没有，不方便透露啦。没有，也很谢谢他有帮我改啦，他帮我把东西弄得很比较精简一点，比较不会那么看起来阿杂。
嗯，但其实那样听起来你还蛮负责的啊，你还会把你自己的备审资料给那么多的老师看。
因为老师不同老师他们有不同的见解，因为我们学校老师也来自不同的学校，所以他们会有不太一样的想法可以告诉我。
那你自己觉得就是说念高职老师对你们升学上的帮助其实都还蛮够的？
对，而且老师会给很多资源，是会鼓励你参加很多活动啊，营队那些，然后会淡商很多老师都会引导一些企业界的时事进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带入课程议题中，所以学生不只可以了解理论上的东西，也可以了解到一些实务上的案例。
所以说如果真的不管现在听众你是学生还是家长，如果你是家长你觉得自己的小孩子那个动力不够啊或者什么的话，或许可以多问老师，或请他多请教同学，或者是招待同学来家里玩啊，然后顺便请同学给一些有用的资讯或帮助，其实都是有用的。
包含春慧刚刚说他参加一些活动，然后认识高中生，看来这方面的交流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对啊，因为春慧他其实参加的营队就刚刚提到，虽然说有一些性质的重复，可是至少也参加了四五个营队嘛。对啊，那如果你是学生或是你是家长，那你发现小朋友学生参加的这个营队数量很少的话，那其实可以鼓励他去参加，就看看大学生到底都在学些什么样的知识，然后这些大学生他又怎么样把这些知识转化成一个高中生听得懂的东西，变成一个营队让你来了解。那如果你是比如说经济有困难的话，其实我知道这些营队大部分都有一些弱势的补助嘛，就甚至会免营队的费用，对啊，所以我相信这应该都还是有机会可以试试看的。嗯，你自己觉得营队是个好的途径吗？
我觉得营队是一个你可以去探索这个科系到底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因为很多你想象中的跟真的实际大学在教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透过营队，你可以去了解他们系上在学什么，然后问学长姐他们的感受，跟在这个科系所学的是不是如你预期之中的那些发展。而且你在营队也可以认识来自不同学校的同学，对，所以你可以扩展你的交友圈，跟他们交流你的想法。
今天就很谢谢春慧来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你高职还有现在在高科大上面的很多的学习经验啊。好，谢谢你。
谢谢
谢谢。